但是你刚刚讲的英国它不是还有红绿灯吗？
等一下，你这一句话要讲清楚，
怎么样？
哪一个国家没有红绿灯？
不要不信邪，奶茶跟杰西跟你讲要硬就是要硬，就是有碰过嘛。
okay，
对不对？
对，一定就是有碰过啊。
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哎，奶茶，你到底有没有要回来啊？
要回来了啦，终于要回来了啦。
哎，你很久了呢。
哎，可是我跟你说，
对，
就是太舒服了。
嗯，我看你这样子是蛮惬意的啦，因为小孩跟老公都在台湾，不是吗？
不是这件事啦，不是这件事，是天气。
哦，好舒服哦，台湾现在还是很热，我现在还是满头是汗。
我没有办法欸，我现在已经习惯欧洲这种，其实我一直都很习惯欧洲的天气。
我知道，
完全不会流汗的那一种。
好了，跟他打招呼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奶茶。
我是杰西大叔。我们这一集其实要聊的是奶茶现在在欧洲混啊，混了现在一个月。
我哪有混？我很认真好不好？
龙榴莲。
我很认真好不好？
龙榴莲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就是现在其实欧洲整个状况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咯。
要先讲这个吗？每次都累完。
可以讲一下啦，应该是说我觉得欧洲人已经找到跟疫情和平共处的状况了。那我们前几集也有讲过嘛，他们现在几乎大多数是户外不用戴口罩。
嗯，最多就
是
室内。
对，室内戴口罩。那目前因为奶茶目前在捷克嘛，捷克人基本上是很守规矩的国家，很守规矩的民族，所以他们其实都戴得还蛮好的。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下跨国这件事情。
因为呢，奶茶虽然说是人身在捷克，但是还是中间有偷偷跑去，也不是
偷偷，我光明正大好不好？
有跑去，
不用偷，
跑去德国跟那个匈牙利两个国家转一转。
对，
都是同一天吗？不是吧，同一个行程吗？
不是啊，怎么可能同一天？
哦，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先去德国，再去匈牙利。
对，先去德国，再去匈牙利。那我分的是因为德国离布拉格比较近，所以呢，它可以当天来回。
哦，所以你德国那一天是当天来回。可是我这样问，德国是一天够玩吗？应该不够吧？
当然不够啊，德国那么大。
对啊，那所以你去的德国是去哪里啊？
德国我去德勒斯登啊。那因为德勒斯登其实离布拉格非常非常非常的近，所以呢我就当天来回。
哦，那边有名的是什么呢？
那边有名的就是 DM 超市啊。
对。哦，你在录线动对不对？
对。
新啊，爆，我就知道。
哎呦，不是要录一下吗？反正现在看限动的人那么多。
啊，是。刚刚呢，奶茶呢，因为要录那个限动，所以
录音事故。
我奇怪的是，我的设备有问题还是怎么样？怎么突然听到那个二十秒前的声音？好啦，德勒斯登。
好，德勒斯登它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城市，一般的旅游团或大部分的人不会把德勒斯登当成是主要的旅游城市。
怎么说？
因为它的位置比较特别，它在柏林的下方。那通常大家都会去德国的南部旅行，
对，
比较少人会在德国的北部。
有了报道者的那个副总编辑。
所以就是一定要很特别或对这些东西的历史战争啊政治仇庸这些很有兴趣的人才会去这些地方。那但是我非常推荐，如果你有到捷克布拉格，你一定要到德勒斯登走一下，因为很近啊，搭巴士只要1小时50分钟。
好近哦。
就到了。很近，非常非常的近。台北大概到苗栗新竹的这个车程了。这是第一个，就是我跨国移动的城市。但是因为两国的交通啊，然后他们的金钱啊，他们的文化是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其实蛮有意思的。
好了，劈头问第一句话，就是跨过去德国，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检疫跟 PCR 那些东西有没有用到？
都没有看。
因为它是欧盟境内，对不对？所以护照也不用拿。
护照不用拿。
对，护照不用拿 ，PCR 不用拿，
疫苗卡也不用拿 ，PCR 也不用做
啊。那你就是躺着过去啊。
就你只要买车票上巴士就好了。
中间过国界，它也不会有一个国境的什么 警察在那边看。
应该这样说啦，现在目前在欧盟区里面的移动都不需要有这些程序。
嗯，这个其实是一个概念哦，因为欧盟之所以欧盟，就是他们把这边好几个国家，然后他们变成一个小圈圈，然后圈内里面的人民是可以自由的移动的。嗯，
对
对，所以其实欧盟的这个很多概念跟我们现在以为的，就是大家对第一次可能新手来到欧洲会发生这种状况，所以你如果是在欧洲的话，你要搞清楚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我是不是在欧盟区，来决定你的那个旅行证件相关的证明文件要不要拿出来。
这是一个大概念，但是还有一个特别要留意的是，不见得是欧盟区你才可以要不要用到旅游证件。我是不是把事情讲复杂了？
我看你要怎么收回来。来，你想要玩到哪里去你自己讲。
应该这样说啦，如果今天奶茶想要去，今天我从布拉格想要去英国，我可不可以去？
可以啊。
可以，但是英国已经脱欧了哦。
嗯，所以基本上就是所有的程序你都得来过一遍。
也是不用。
欸，
因为英国对于台湾护照有优惠。
嗯，
应该是这样讲啦，在欧洲国家的境内，你应该先想台湾护照需不需要签证。
你
这样应该会比较简单一点吧。
我剪辑后面会死的。
这要交代清楚，不然等一下会被骂这样。
好，没关系，不管了，反正中间剪掉。
好，应该这样说，大部分台湾人台湾护照要去的欧洲国家多数啦，都是不需要签证的。多数，我说多数。那如果你要移动到这些国家，其实基本上是相对简单的。
但是你刚刚讲的英国，它不是还有红绿灯吗？因为你是从捷克出发的话。
等一下，你这一句话要讲清楚，
怎么样？
哪一个国家没有红绿灯？
这是疫情的红绿灯国家啦，好烦哦！
我就知道你少讲了三个字。
红绿灯的那个警示的国家。如果是以英国的话，就是要去检查那个红绿灯的警示国家名清单。那个我们现在讲不准，反正就是它都是滚动式检讨，
它会滚动修正，所以现在讲都当你听到的时候都不见得是最正确的答案。
反正要检查就是了，就是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
我们这一集特别把焦点放在奶茶现在在的捷克以及周边的城市好了，我觉得这样比较简单了，不然他们真的是越听越慌。
对，你终于要把那个歪过去的把它拷回来了。
好，捷克周边有几个国家其实我都很推荐，第一个是我刚刚讲的德国。那德国非常非常非常大，所以德国你就可以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如入无人之境，你要搭火车搭巴士搭飞机都可以。然后呢，捷克的北边是波兰，波兰也是一个物价非常划算的国家。
嗯，
比捷克还要划算哦。
嗯，
对，那你也可以去。然后再来捷克的南边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斯洛伐克，一个叫奥地利，也很值得去。
嗯，
然后在南边呢就是匈牙利。
欸，
对，所以这几个国家的移动，以台湾护照来讲，台湾的旅游证件来讲都很简单。
你不用再强调，我已经放弃剪辑了。我看大家怎么
全部剪掉吗？
我没有，我
全部剪掉，
我就丢过去看这个中国的朋友怎么审查。
整集都不要这样。
好烦哦。好
好 OK， 我们就是以捷克周边的国家来讲的话，如果你到捷克，其实你还可以顺便去德国，顺便去波兰，顺便去奥地利跟斯洛伐克跟匈牙利。但我告诉你，我讲的这么简单对不对？
还是有人觉得很难。
没有，另外一个是其实很远。拜托，其实很远，要想清楚。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你不要以为欧洲看起来什么那个隔壁国家
就在隔壁。
对，但是其实每个旅程当中都其实还蛮远的。因为虽然说你讲得很轻松，你的德国是当天来回的嘛， 但是匈牙利的话，你的火车单程就要八九个小时，对不对？
七个半小时，
真的是蛮长的那个一个旅程。
所以有些人还会顺便选择像布拉格到匈牙利，有的人会选择夜卧铺火车、嗯、
哦，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边睡边移动，那它是节省时间的方法。
难怪你那天，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难怪你那一天回讯息回得很快，因为很无聊嘛。
真的太无聊了，幸好那个网络很顺，所以我就觉得很 OK， 因为他们火车上有网络。
哦，所以火车上面本身的网络就是了。
对，火车上面本身有网络，然后是国铁的 WiFi 这样子。
哦吼吼，稳定吗？
不稳定，尤其是你跨国境的时候，它会有一段时间是跳掉的。然后像斯洛伐克的网络很烂很烂很烂，杰西不能去。
啊、哦、好，很好。你在我需要一个网络好的地方。好，我们刚刚这个重点就是说呢，因为奶茶今天这个选择的旅游模式是以捷克为中心，然后出去回来出去回来、嗯、我们先讲第一个要处理。因为你比较特别，你是因为你的房东。
我哪里特别？
你的房东对你很特别，因为你的行李全部都留在你原来的饭店。apartment
公寓式酒店
apartment hotel
对，
公寓式酒店，酒店是公寓，他就留在那边，然后只要拎着小包包就可以了。
对，我就是拎着我的hand carry 的行李箱，然后就出去了。
嗯，所以其实是比较特别的玩法。你这样，你建议大家用这种玩法吗？还是比如说我先去七家带眷的，然后先去德国再去匈牙利，然后这样绕一圈这样子，然后再从另外一个国家出境？
我觉得这很多人问，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多人问、嗯、
对，
那你就要先看你的旅游天数够不够长。
你是很长啊。
我是很长，所以而且我会回来，就是我的出发地跟目的地都是在从布拉格，所以我的机票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一定要回来。
嗯，
但是有些人如果你想要这样跨国旅行的话，我就会比较推荐你可能使用 A 点进 B 点出的机票，这样你就不用走回头路。
对，就是有没有走回头路的状况，因为你如果通常时间上面限制很多的话，我们会建议你不要走回头路、嗯、没错。可是在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点疫情当下的话，我们那时候我就没有聊到这个嘛，就是你会选择这个就是因为你要有一个退路嘛。就是至少知道對你回捷克是 OK 的，不会被阻挡、
对，我在去匈牙利的时候，杰西一直说我就看你有没有被遣返。
对啊，因为我是很怕奶茶碰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呢他要前往下一个国家，然后就是没有回头路的那种，然后就卡在那边了，然后就没办法回来台湾，然后或者是他去的那个国家，然后他换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从那个国家转机回台湾的时候，他就可能因为那些国家是在红灯国家，然后他可能要做不同的事情、啊、等等等等等等。
杰西想的比较多啦，
当然、啊、
但是我当时是因为觉得说我只是想要到另外一个国家稍微看一下别的国家的疫情状况，那所以呢我就把大部分的行李留在布拉格、
嗯嗯、
然后我移动到匈牙利去这样子。
嗯嗯嗯，所以
对，那所以说应该跟未来大家的旅行的时间点跟你的旅行模式跟你的喜好有关系。
嗯，
那如果你的时间真的没有很多，但你又想要跨国的在欧洲旅行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搭不走回头路的班机。譬如说你从、嗯、我们以匈牙利跟捷克来说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匈牙利进布拉格出，或者是捷克进匈牙利出，这样的方式。
这时候就是你班机的搭配可能就是要选择中东，或者是反正就是阿联酋啊，或者阿迪哈特啊，或者是土航，欧洲有那个就是
比较多航点，
对，航点很多的这种航空公司，你会比较好去做这样子旅行的搭配。可是他们那几间都 OK 啦，都有了。
对，目前来说是 OK， 但我们回到一个状况，我们先不管班机的状况好了。
嗯嗯嗯，
欧洲的跨国境旅游其实基本上是相对很简单的。
嗯，但也相对很
难。其实并不难，就像我们可能从台北到高雄去，或从台北到花莲去这么简单而已。
嗯，就是没有刚刚讲的国境，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你要开始讲交通了吗？
一定要讲交通，因为最难的或最也不是难啊，最复杂的其实就是交通。那其实你把交通的事情解决掉之后，很多事情就不是问题了啊。
对，听起来你是要讲交通了，没错啦。
啊，不然我要讲什么？讲帅哥吗？
有吗？有遇到吗？你有 NE 吗？
没有，
好吧，
没有，捷克没有帅哥，匈牙利也没有帅哥，也没有美女，好不
好？我带你去西班牙。
好，欧洲跨国境的选择有很多种，那我会建议你以邻近国家，然后离你稍微近一点的国家或城市来做选择，因为其实不复杂，大家都把它想得太复杂，要不要验护照啊，要不要什么 PCR， 要不要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的，其实你就把它想成是你台北到高雄这种旅游方式这样而已。
嘿，
选择交通工具呢，其实它有很多种，基本上如果你要很省钱很省钱很省钱的，那你就使用巴士。
会不会坐到那个屁股坏掉？
对，我那一天看到，如果你要从布拉格然后到意大利的米兰搭巴士，只要30欧元，
也太便宜。而且，哎，你知道这两天欧元在跌，赶快买欧元。
哎，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我已经在欧洲，然后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了。
对对对对对，赶快买欧元，赶快买欧元。
好 ，OK， 你如果很有时间的话，你就用时间去换你的金钱，
对，
那当然是很 OK 的。
嗯，
但是如果你时间不多，你又想要移动很多国家，那怎么办呢？就是搭飞机，搭飞机也很便宜。
嗯，
譬如说你从布拉格搭飞机到匈牙利，
嗯，
大概只要30欧元左右吧。一个小时的飞机30欧元，
也太便宜了。这应该是说欧洲很多廉价航空，所以他们选择性来讲的话，交通的便捷 的选项很多。
对，但是飞机我就会特别提醒，刚刚你有讲到廉价航空这件事情，
对，
因为欧洲很多城市有好几个机场，然后廉价航空的机场跟国际航空的机场通常不见得会一样，所以你就必须先知道你的机场在哪里。
对，不要跑错机场，因为廉价航空选的机场通常就是比较偏远的一些，
对，或者比较小或者比较烂的那一种，
起落费用比较便宜的，这样一分钱一分货嘛，行李还要自己扛，这样子扛上飞机。
哦，行李还要加费用哦。
对对，你刚刚有讲嘛，所以你去德国是搭巴士，那你去匈牙利的话是选择什么样子的交通方式呢？
我是选择捷克国铁，用捷克国铁的方式。那他们还有私铁，那我们今天就因为我没有搭私铁，所以我就不讲私铁，那我就讲捷克国铁。
好。捷克国铁的话，我们就从刚刚有讲嘛，7个多小时，然后它的费用还有它的一些需要注意订购上面的一些方式。因为我看你的那个脸书的粉丝团，就有人在问说，哦，那要不是查什么时刻表啊，怎么看啊，然后不懂英文，会碰到什么样子问题？大家都很怕搭上这种国外的这些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吗？
对。
对，搭巴士是相对简单，因为搭巴士你只要人上巴士，他帮你验过票就没事了。但是我自己觉得火车相对舒服一点，因为巴士假设你要搭7个小时，
对，
上厕所有啦，巴士也是有厕所，但厕所好小，
嗯嗯嗯嗯，
然后你又不能走来走去，
哦，不能乱碰，又没有餐车。
对，所以搭火车是我觉得相对不错。那我自己也很喜欢搭火车。先讲买票好了，你要到捷克国铁上面去买票。
对，
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去哪个国家或哪个城市，你一定要先去它的国铁上面，每个国家都有国铁嘛。
嗯嗯，
都一定要先去那个国家的国铁上面先查询过票价。因为会有很多 agent 帮你代售票啊，代买票什么之类，但那很麻烦哦。
嗯嗯，就是可能像旅行社也可以销售那些票，可是比如像我们台铁跟台铁买票，跟你如果说是人家代售票，他的如果要出状况的处理的流程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你要讲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一样嘛，跟买机票一样，你跟谁买票你就要找谁处理。
对。
好，然后所以你要干嘛？为什么你后面停下来啦？
我不知道你后面要讲什么、
啊。好 ，OK， 好，所以呢，我直接讲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到捷克国铁上面去买票。那它有英文选项，我文章也都写好了，所以就是大家按图索骥就好了。
所以它英文购票是 OK 的，然后是网络上面购买是相对简单啦、啊。
相对简单，其实蛮简单的。然后如果真的不简单，你也可以看我的文章，我都直接把那个中文都帮你翻译好了，这样。
对啊，那奶茶现在都是就在教我说，你只要碰到这种那个要那个大家不懂的，赶快把画面先截下来，然后每个画面都要截。
对，
要写教学文。
然后你买了票之后，我特别讲，就是我这一段票从布拉格到匈牙利的票啊，其实不贵，大概就是700多块克朗来回。
哦，大概1000左右以内。
对，那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疫情，因为我之前查过票价其实是相对比较高的，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疫情有促销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700多块来回其实是非常非常便宜的票价。
那是来回哦，不是单程哦。
对啊，来回啊。然后而且你在买票的过程当中，所有欧洲的，我不确定美国是不是也是这样，但所有欧洲的火车都是一样，你买票，你还要再有一个座位的叠加上去，你也可以不要买座位，你也可以买座位，但我建议如果以保险来说，你还是买座位比较好。
啊，就日本的指定席吗？
啊，对，就是自由座跟指定席这样的意思啦。
对啊，
那当然如果是短程你觉得啊真的没有位置上去站一下也没关系，那当然 OK，但是7个小时要站就不是太舒服。
那我先请问你，你这个7个小时听起来是有买座位的吗？
我有买座位，而且我的去程买到的是包厢位，那我非常非常推荐捷克国铁的包厢。
怎么说？
因为它的包厢是每6个位置一个包厢，会有门可以关起来，它不像我们一般的火车走道在中间，它那个走道在包厢的外面。
所以等于是说你可以关起来，如果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你可以耍自闭，甚至可以躺着睡觉这样子吗？
我可以躺着睡觉，然后如果我真的很孤僻，我可以把6个位置全部都买起来。
哎呀，
对，我觉得它这个是很舒服的。然后如果是你们一家人，假设2大2小4个朋友5个朋友一起啊，通常你那个包厢就是只有你们那一家人，其他人也不见得会进来，除非没有位置。
这个真的是蛮好的享受，因为其实通常亚洲很少看到这种类似这种包厢。我先问一件事情，捷克的人爱聊天吗？
捷克不爱聊天，他们其实是很安静然后很怕吵的国家，所以基本上大家在上面就是很安静的在看书做自己的事情或发呆这样子。
这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怕吵到别人，所以他干脆就弄包厢，然后让你有一个独立的区域，所以 他还是有一个一般座位区吧。
它有一般座位区，但很少，就是我很少在欧洲的火车，欧洲各国的火车上面看到这种包厢数比座位数还要多的。对，它可能4列火车里面有3列都是包厢列车。
可是这样子的话，像你是现场去加买这个座位的吗？还是是
不是
不是是预先就已经买好座位？
对，我在买火车票的时候，我就可以顺便选位置。然后我记得这个位置也就是加个100多块克朗这样子而已，
真的很便宜，因为来回大概这样700加100嘛，是这个意思吗？800？
700加200？
700加200？
不是700加200，是500加200。
五百加两百，
因为200是选座位啊。
等一下，所以700是加完的价格。
对啊，
还而且还是来回，你这样子根本是一个小时，根本连那个50克朗都不到。
对，而且我觉得我非常推荐大家来捷克旅游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假设，因为我有特别去问这个票价的问题，假设你是年长者，你是超过65岁以上的人，基本上像这样一段的火车票都只要几十块钱而已。
哦，也就是说他们很尊重或者是给这些长辈有些礼遇，是不是？他们对这些特殊族群的礼遇还有哪一些些？
还有譬如说小孩、学生、老师，然后假设你是台湾的老师跟学生，你只要申请国际教师证或国际的学生证，你来这边也可以享有包括麦当劳啊、什么肯德基的折扣。
那你不能申请呢？
我现在不行。
对啊，
以前可以。
不是，我说你申请会变成林老师。
哎，没礼貌。
好冷哦。
你回来啦。
好了，包厢，包厢的部分是不是因为你是已经有选座位，那你怎么知道那个位置是你？
好， 我特别要就是讲这个的部分。第一个，我觉得它在疫情现在的当下它很好， 因为你把你的包厢门关起来，你跟外面其实是相对有隔绝的，我觉得传染性可能比较不会那么高，心理的舒服度啦，
嗯，
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再来是你上车你选到的位置，在欧洲所有的火车都是这样，你上车如果你看到那个位置上面有一个小纸条或者是电子标示上面有被预定掉的，那你就不能坐。
它是在座位包厢外是不是？
在包厢外，在包厢外会有一个座位号码，你还是有座位号码啊。比如说我是第396号车厢的第45号，
那
上面就会有一个小纸条说，哦，我是从布拉格到布达佩斯，这一段都有人，你不能坐。其中，那我是不是有六个位置，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那另外五个位置，假设都是空的，那就是谁都可以来坐。
那还蛮妙的，除非是电子的，那他怎么去更换？说，比如突然有人买票上来。
它会有显示，欸，它会忽然显示出来，
那就是电子的才会这样子嘛。我想说，
对，
哪来的那么多人力去一个包厢去换那个纸条？
欸，我跟你说，这个我倒是有观察到，如果你是在起站啊，我看他们插这个的速度好快哦。
哦，
非常非常的快，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训练有素吧。
可是我觉得有点不太合理，欸，欧洲这种人力很高的地方，你给我用人工去插那个纸条。
可能是捷克吧，像我之前在德国或者是瑞士，他们就是电子显示。
对，这比较合理，因为也比较像是比如说那个中途有人买票上来，然后那个位置划给他的那种状况。好，这个 很特别，因为我们之前在开路之前就讨论到，像日本的某一些新干线的路线，它是头上会有 红绿灯，然后跟你讲说
又红绿灯。
对啊，它就红绿灯啊，然后就是说这个位置是不是，欸，下一站有人哦，然后开始闪
就是标示啦。它譬如说我们以台湾的高铁来说好了，台湾的高铁不会标示这个位置有没有人坐。
对，但是
对，那每一个人都是凭着自己的票券去猜测嘛，对不对？
对，但是日本的新干线它其实是有这种特别路线，会有比较拥挤的路线，它会有这样子的标识。
我觉得对于旅客来讲是方便的，因为我就可以直接确定这个位置有没有人坐，我能不能坐，如果我没有加订座位的话。
嗯，
那杰西刚刚在开会的时候就有跟我讲，这个就是自由席跟指定席的概念。
对对，可是另外一个问题点就是说，他的整个搭乘经验当中，请问他的英文的标示多不多？
非常不多
啊。他怎么了？
很多人会问我说，哎，那去欧洲旅游然后我的英文不好，可以去吗？我通常的回答都是这样，没关系，他们英文也不好。
我不好，
对，因为像在德国会讲英文的人可能只有大城市里面的人，
是
像在捷克会讲英文的人可能只有在布拉格老城区里面的人。
那请问你怎么都怎么沟通？去用关洛音吗？
比手画脚，然后拿出你的 Google 地图，你所有能够处理的方式。譬如说像如果我直接去车站买票，我一定会把我的起讫站写在纸条上面给他们。
哦，OK， 他这样子，至少他有文字，他识别的状况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比较简单一点，因为他可能听不懂你说的话，或者你的逻辑他无法理解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又不懂人家的民情文化，那我觉得会有纠纷。那很多人就会说，这是不是排华？根本就不是。
各位朋友，请你不要写中文哦。
会有人吗？
我不知道，我刚刚突然想闪过去这个念头，我说起讫站会有，
我要去布拉格到布达佩斯，然后我写中文，谁看得懂啊？
请你至少要写英文，因为他至少那个英文跟他那个当地语言的拼法是很接近的，他应该
对，写英文就可以了。其实写英文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你要特别记得，就是因为台湾比较小，台湾的车站可能只有一个。很容易理解，但是在布拉格，譬如说像布拉格就 有很多站，那你布拉格车站你不能只写 Praha， 你不能只写这样，你可能还要写你是要从哪一个车站出发的。
那你那时候在查这些班次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工具去查的？
你说火车吗？
对，是不是跳题了？
不是， 我在猜测你到底要问我什么。
我在问你第八题。
第一个我一定会先用 Google。 第一个我一定会先用 Google 查。
不好意思，我们比较那个没有按那个牌理出题，哦，
没关系，我们永远都是离题的啊。我就把它回答完就好了嘛。
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列了十大问题要帮大家问，我们现在在问那个跳过去问第八题，所以你都是怎么查的，用什么东西。
太好笑了啊，这个。 好，来，第一个我会用 Google 查点对点的方式有哪些。
嗯嗯嗯。
然后 Google 一定会给你很多很多奇怪的选项，然后我就会去挑选哪一个比较适合我。譬如说我觉得火车可以，
对，
那我就会去查该国的火车官网。
对，我觉得你这个步骤非常好的，是因为那个 Google 给你的都永远的那个选项都是非常奇特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查，在台湾的时候有没有查过，然后比如说从 A 到 B 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很奇怪的路线。
对，然后那些路线可能是你连想都没有想过的。
因为他比如说在转什么公车，再转什么公车，再转什么公车，然后
没错，然后而且跟网络上所有什么部落客啊、旅游人写的教法完全都不一样。
你查完 Google 之后，你千万不要百分之百相信他，他是给你一个，
没错，你答对了。
我不会说 Google 不好用，而是我会说它是一个大方向性的一个参考，让你知道
参考，我觉得是参考，
对，让你知道你的选项有哪一些之后，你再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 Google 地图 Google 的什么那个交通，你还是要到官方网站去再查过一次。因为我就有碰过，我自己用 Google Map 查完之后，我到目的地发现目的地没有开。对，这种状况、啊、
很正常啊，很正常，这是很正常的状况，就是你不要相信任何资料，你一定要存疑。
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 Google 的地图是那个社群编辑，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地向导、
我也是呢。所以呢，就是不见得是最正确或者最及时的资料吧，应该这样说。
奶茶分享给大家，就是用这种方式，好， Google 先很快速的查过一遍之后，再去各个交通的官方网站，通常比较大的系统至少都还有英文，不会到没有英文的状况。
没关系啊，你有按右键转中文不是吗？
我不用那个功能耶、欸、
不是，有些人不行啊。我再告诉大家，
是是是，
你至少有就是相对简单的方法
啊。你如果没有那个功能的话，那请你找一下那个你 Google 翻译可能没有装在你的那个浏览器上面。你要讲这个是不是？
然后等一下有人会问你说，那我手机怎么翻译？
手机哦，手机有这个功能不是吗？
对，有的手机有。
对啊， Google Chrome 啊，用 Chrome 嘛。好啦好啦，我们
离题
了。
回来啦，我们还没讲完呢、欸、第三题都还没讲完好不好？
所以 APP 讲完了吗？你刚刚就是这样查。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没有。我们应该先把前面上车这件事情讲完，我们再来讲什么时候要到站才能讲到那个 APP。
好，所以回来注意一下，你一个买票的时候呢，布拉格有很多的这个车站，你要确定你要在哪个车站上车。
不止布拉格哦，所有的城市的机场跟车站都有很多个。
有啊，像上海什么上海什么鬼什么鬼什么鬼的、啊、然后那个
对，
在深圳的那个虽然说是在同一个站名，但是它那个不同系统的那个可能会差到一公里这样子，所以你自己都是要再查清楚、
有的不止一公里，有譬如说像马德里就有很多个车站，有阿托查车站，
嗯，
然后有其他的车站，往南边的有南边的车站，往北边的有北边的车站，在巴黎有巴黎的东站，有巴黎的北站，有巴黎的里昂车站，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那个车站到底在哪里。
嗯嗯嗯嗯嗯。
然后你在买票的时候也要特别，因为它有时候系统啊显示出来会有不同车站出发的时间，譬如说九点有从布拉格到布达佩斯的车，但是它是从布拉格中央车站。十点有从布拉格到布达佩斯的车，我说假设，十点有从布拉格到布达佩斯的车，但是它可能是从布拉格的另外一个车站，你一定要看清楚，不是每一个车站都是同一个。
那就跟大家刚刚讲的联航的飞机那个车站到底是哪一个？那个不是车站，机场啦，都被
对一样的，所以你要看清楚，因为台湾相对简单，是因为台湾不大，但这个概念就有点像说，假设我从台北到高雄，我可以选台北的南港出发，也可以选台北的松山出发，也可以选台北的台北车站出发的意思啦。
嗯，
对，概念是这个样子。
那
我们越讲越乱，有可能
还好啦，反正就是注意你的出发的地点。其实这个不管是在旅行还是在出差，你都还是要很小心，最好是把那个地址都确认过一次，然后你到底是在哪里出发，因为真的会发生 我们刚刚
讲的跑错车站或跑错机场的状况。
好，买完票呢，来我们往下走。但英我们刚刚讲到英文，
买完票之后你可以选择在台湾的时候，我建议你把它印出来啦，如果你身上有印表机你就把它印出来。
我有哦，
因为手机哎烦死了因为手机很可能会没电。
对，应该是说我们都很建议这种在旅行中很重要的交通文件跟旅游文件还有身份证明文件，你都有一份纸本作为一个备用。
对，纸本备用。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其实多数的飞机啊或者是火车或者是巴士都可以用电子 QR code 直接查票，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有问题，有问题。
好，你有问题。
不是电子 QR code 你手机要有电才有办法显示那个 QR code。
对，还有但是就是如果你手机被爬了你就什么都没了。
对对对，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份纸本留着，
能印的话都印出来，这个是我的建议啦。但有的人会说不用啊，我 QR code 就可以啊，那你就要确保你的 QR code 是可以显示出来的。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不要不信邪，奶茶跟杰西跟你讲要印就是要印就是有碰过嘛、
okay、
对不对？
对，一定就是有碰过啊、然后或者是你的网络忽然断掉你显示不出来啊什么之类的都有可能，真的都有可能。
不要想说你在比如说比较大的国家会没有，你像我在那个奈及利亚飞回法国的时候，
奈及利亚又奈及利亚
对，我跟你讲就是这种比较奇特的国家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经验。飞回来法国的时候转机回台湾的时候他就要有下一段的登机证，但是呢通常是要到转机柜台才会拿到登机证，对不对？
对。
但是呢好死不死的呢那个转机柜台是在过安检的后面。
哇，
所以
那怎么办？
所以你要先用那个那时候是搭长龙，你要用长龙的 APP 下载然后取得登记证之后你才过得了安检，
就很麻烦啊所以我觉得有纸本真的是最保险的方式。
好，回来购票的部分。
好，买了票之后其实就完成了你第一个手续了。
那第二个手续是，
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要去搭火车了。
对，
好，那搭火车要怎么搭呢？欧洲的火车有一个很麻烦的状况。
对，
就是它所有的火车月台都会在20分钟前甚至10分钟前才会显示出月台在哪里。
也就是说你不能悠悠闲闲的在月台上面那边吃个便当啊，那边没有便当，
没有便当有汉堡王。
对，在那边等车那这样延伸的问题就是说，月台跟月台中间看起来这种老车站或者是因为都是百年车站这种的跨距应该都很大吧？
非常大，如果你又拎着行李就请务必要早点到。
我用那个东京车站去形容，它是不是这种东京车站那种跨度的那种的那种离谱的状况？
哦，是也没有了，它没有乱成这个状况、它通常呢它通常第一个欧洲的很多车站基本上是没有闸门的。所以任何一个人就算你没有买票你也可以走到火车旁边去，你也可以上火车都没有问题。好，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了嘛，十分钟前二十分钟前才会显示出车站，所以通常我的习惯如果我对这个车站不熟，那我就会提早去勘察一下这个车站的状况，
然后知道哪个月台是在哪个方向。
对，我至少大家喊疏散撒的时候我还知道要往哪个地方走
应该问你说，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问题就是它那个月台不一定在一号月台，不一定在二号月台隔壁嘛，那这个布拉格或者布达佩斯这两个火车站他们的月台的那个顺序是比较工整的吗？
是比较集中的，就是从第一个月台到最后一个月台你可能走路五分钟或十分钟会到、但是如果十分钟你就要上车了，那你就要脚步要很快。
OK，
但是我必须提醒，假设有人听这一集，像法国的里昂车站
是
它有两个厅，你从第一个厅到第二个厅走路要20分钟。
哇塞、因为那个这种车站都是很老的设计，大部分它都是那种扇形，就是说它可能一次有十几二十个月台，它就扇开然后让你去坐这个候车上火车，上火车要讲什么？
对对对，上火车
登车不对，登
上车啦，
上车因为在想说飞机是登机啊算上火车是什么。
好 OK， 所以其实没有很难，只是我们把中间的程序拆解出来。你到火车站第一件事情拿出你的车票，
是
看一下你的班次，
对，
因为它的中间一定都会有一个大萤幕，然后那个大萤幕就会显示几点几分去到哪里的车站，大概在哪一个月台。但是如果你去了还没有看到月台显示，不要太紧张，因为它大概都是15分钟20分钟前甚至10分钟前才会显示。对，然后好 OK 显示出月台了之后，杰西要做什么事？
可是我先问一下，车票上面跟萤幕上面有英文可以找？因为有些车票上面都是比如说都是外国的文字，这个是想要先问。
没有
啊、哦，没有英文，所以就
而且我告诉你哦，有些车站像布拉格的车票比较好一点，你大概可以懂它的车站的文字。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些欧洲很小很小的车站，譬如说像你去意大利，那个真的是看都看不懂。
他至少还是拉丁文啊，我现在很怕的那是
没有。我告诉你，我在意大利看那个车票看到快死掉好不好。
OK OK， 各位啊，在各国的旅游局啊啊，那个你的车票啊，
讲英文，讲英文，
我不要，我不要再讲英文了，我怕被骂。那个你车票哈、啊，基本的那个 to and from 那个至少写一下，啊，车厢号码跟座位号码也标一下。
它会标，但是它上面有很多很多奇怪的数字啊！我知道了，我等一下传那个车票的照片给你看。
就是因为太多资讯，你会不知道到底要看哪一个东西啊。
对，而且欧洲的车厢它又分一等车厢跟二等车厢，然后又有分车厢的号码，又有分座位的号码，又有、好多好多复杂的资讯，所以很多人就会找不到。
所以这时候就是先看奶茶的文章了，至少他帮你试错了。
欸、
啊，是这样子啊，
就是这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说你大概可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可以先去找你的月台，找到月台之后呢、
你很努力的把它拷回来了。
、啊、如果你的时间太 rush， 你根本找不到，请先上车。
但是要上同一台车吧？
要上对的车，因为欧洲好，这就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咯。欧洲有些火车它会分两段，在其中某一个车站会断开、
啊、跟日本一样呢。
对，然后如果你上错车，你就会去奇怪的地方，
上错车厢。所以你一定要，
对，上错车厢，
所以你那个车票上面跟你讲说你要到第几节的话，你一定要在那一节，不要乱跑哦，各位朋友们。
对，而且我们习惯会说，譬如说像高铁第九车厢跟第十车厢会连在一起，对不对？欧洲的并没有。
为什么？中间有餐车吗？还有行李车？
对，它中间 有一些会有餐车或行李车或者是什么邮件运输，你是不能过去的
哦。
那所以要看清楚。
所以其实到了现场就是先找月台，然后可以买东西吃吗？
可以上车都可以吃东西也可以买东西。然后 我建议啊，如果你比较不熟的人，你可以抓一个当地人问他、
哦、
然后他大概就会告诉你说你那个车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这样子你可以抓一个跟你同一个列车的人、啊、
那我问你，那个他们有没有像那个日本一样会有一个服务人员 在这个车站给你抓
车站？哦，不会啊，他只有火车要进来的时候才会有一个类似我们讲的地勤工作人员，对对对、
okay.
就是才会在旁边。以捷克来说，他们其实服务员都蛮有礼貌，你问他他们就会回答这样子。
那你那个上火车的时候，你至少应该是说有没有办法抓得到车边有人问？
可能可以，
可
能可
以， OK，
对，但你要有时间啊，因为有很多人在找车厢，然后就已经紧张到就是全身冒汗了，你还要抓得到人。
对，这个、而且重点是那个火车应该跨国的应该都很长，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你到第一个车厢到最后找到有人的车厢，那个可能真的会走蛮远的 一段路。
对，然后再来是他火车就是时间到他就开了，他也没有先验票，所以刚刚我们讲找月台对不对、然后你的车来了之后是直接上车，也不是验票这件事情、
哦、所以整个过程中你票基本上是不用拿出来，除非你要找位置。
对，然后如果你上错车就是上错车了
哦，
就不会有一个验票说哦你是这一班车的你不是这一班车的这个状况，就是一定是上车了之后才验票。
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如果有扛，比如说像我们在日本嘛，现在新干线要收大件行李的费用，那捷克这个捷克国铁的话它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吗？
有，如果你有超过 oversize 的行李或者是脚踏车或者是宠物，他们的宠物也可以上车、都是要加费用的。 然后再来是他们有一些是优惠的价格，刚刚我们讲过有优惠的价格，那就是刚刚那一些人，譬如说老人啊、小孩啊、然后学生啊、老师这些这样子。
大件的行李它是放在哪里啊？
大件的行李哦，这个要讲到欧洲火车一件非常非常尴尬的事情哦。
怎么样？有日本尴尬吗？
日本的火车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无障碍设施，对不对？
嗯，
欧洲的火车都没有。
不要跟我讲 那个是有台阶的，对不对？
是的，你答对了。我有特别拍这个照片。第一个，
所以行李就
是
一个一个
它是有台阶的，
扛上去。
然后再来是它的台阶很小，
嗯，
门也很小，
嗯。
如果是林杰西扛二十九寸大行李，他就会骂人了。
好，我
这样懂吗？
我不要讲话。所以那
对
那怎麼解決，
第一个是台阶非常小，你连一个人，嗯，然后扛一个 hand carry 的行李你都要非常小心，不然你会滚下火车的那一种。
那，
就
是
第一个，
那就是早期举光号那个 size 啊。
啊，对，没错。第二个火车的行李架不见得有，
嗯，
也不见得多。
那我为什么要买？
买什么？
买那个啊，刚刚的行李的那个 oversize 的那个费用啊，那不是买了就有位置放吗？
如果你是 oversize， 那你它会有一个特别的地方给你放。
嗯，
但是如果你不是 oversize， 譬如说二十六寸，
对，
你都会很痛苦，因为没有地方放。
那个 oversize 的，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它的规则跟流程？就是比如说，好，比如说我找到一个区域之后，我要给谁看？比如说我有买这个位置吗？还是
也没有？
也没有，所以都是自由行
程。也没有，就是给你，就是查的时候你要有。
OK，
就这样而已。
可是那个位置会像我们台湾高铁的，就是有一个区域放行李的，是这个意思吗？行李架还是什么？
如果你是 oversize， 有一个行李车厢
哦。
oversize 它每一个国家当然每一个车站的规定不一样。
嗯，
好，我们要讲假设一般人我们会出国，大部分都是扛二十九寸嘛，对不对？
对。
二十九寸其实基本上已经算 oversize 了。那你会说哦，没关系，那我扛二十四寸好了，二十五寸、二十六寸这一种。
嗯，
对不起，这种你也可能会找不到地方放。
嗯，
然后你就必须把它扛在你的座位的上方。
有，我扛过二十九寸在那个新干线的头顶，然后就是旁边。
好，那你必须想，如果像我一个就是健壮但是没有力气的小女生，
健壮没有力气。
就是很肥胖的意思嘛，那我怎么可能扛起我的行李可能有十五二十公斤然后上去，不可能是扛不上去的。
嗯嗯 嗯。
所以欧洲的火车你一定要特别，如果你是在欧洲要搭火车旅行，不要带大件行李。
可是问题是我们这种跨国旅行一定是大件行李啊，怎么办？
通常就不要带太大件了，我不是已经讲了吗？在欧洲旅行是减法旅行，好不好？在欧洲自助旅行是减法旅行。我知道你在日本会是加法旅行，因为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我在西班牙也是加法旅行。
但是在欧洲的火车旅行，请务必一定要特别注意，火车的行李架很少，
嗯，
然后他们不允许你把它放，有些人会放在走道上，对不对？
对，
不允许这件事情。
嗯，
示意你。直接扛上去，自己扛，没有人会帮你。
好，所以这个行李看起来是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小问题啦，就是说你在选择交通工具，如果是用铁路来讲跨国的旅行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到，有没有需要购买超大行李的这个费用。
还有一个啦，还有一个，刚刚我们在讲包厢这件事嘛，对不对？如果是捷克，那你就可以就是买多一点位置，那个包厢都你的，你就可以随便你要怎么放都可以
了。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
啊，就是比如说我四个人好像我就再多买两个人，反正那个包厢就变成我们的嘛，你就不要管我多少人在里面跟多少东西在里面。
对，没错，你就在里面开趴就对了。
好，再往下走，第五题吗？我们刚刚也没开头。
第五题。
对，我们刚刚也没有开头说我们要讲十大问题啊。好像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讲十大问题啊，还好我有写，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
好了，第五题，票券购
买。
买
票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还是理一个程序好了。你可以网络上购买，你可以现场购买，但是你必须要注意你有没有位置。
嗯，所以现场购买不一定会有位置嘛，所以其实我们都还是建议，如果能拿到位置，能先网络上面买会比较好。
现场购买你要特别跟他讲，他才会帮你排位置啦，应该这样说。
就刚刚讲的问题嘛，就是车票是车票，那指定席是指定席。
对，因为在台湾我们很习惯就是买票就会有位置，除非你要自由坐，但是在欧洲它是反过来的逻辑，
对，
先买票再买位置，
对，
再买行李，这样的意思。好 OK， 注意事项就是这个。
问题是这样，就是会碰到那种语言不通，或者是你要那个不知道怎么跟那个售票小姐或者是先生
奶奶奶奶、
啊、奶奶
捷克都是奶奶哦，
真的
捷克国铁都是奶奶跟爷爷哦、
欸、你有没有拍啊好可爱哦那个照片应该很祥和哦
很祥和，然后因为他压错我的车票，所以 他自己在柜台尖叫这样
啊，什么意思，什么叫压错按错？
对，因为我其实要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不是这一次去布达佩斯，布达佩斯我是先买的、
哦、
然后呢我要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其实它只有离布拉格一个小时，但是它那个城市一样有三个车站、
哦、
然后他以为我要去总站，但是我是其实是要去市中心那一站，
嗯嗯，
然后市中心不是总站了，这才好 笑， 然后结果他就压错了，然后我就说哎、欸、不好意思 我用英文讲，然后我说我要去那个什么 Metro 这个车站，然后他就 Oh my god， 然后就讲了一串捷克话，然后一直狂尖叫这样子，
然后就帮你换
他没有帮我换，他就直接再加一段，下一个有趣的事情又出现了
来，
所以我的车票是不是有很多张？
对，
因为他再加一段嘛，对不对？
对，
然后来回嘛，所以我有很多张车站、嗯、车票，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关系，我自己组装好了，你确定这个 车站是对的，价格是对的就好了、
嗯、
他又很坚持不要，他要帮我把每一段车票都组装好
哦，他帮你排好、嗯、就是这一拖 这四张是 一辣的，然后另外一个四张是一辣，是这个意思吗？
对，然后我就说没关系然后他就说不行你一定要之类的，他讲捷克语我也听不懂然后他就你一定要等我，然后他就一直叫我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那他像日本有那个信封吗？不然怎么一绕一绕？
有信封，然后他还帮我就是排顺序排好、
哦、
你先用这一张再用这一张再用这一张再用这一张，但是他很着急，因为是奶奶的，他就很着急，然后一直尖叫碎念，然后跟旁边的人一直 murmur 这样子。
可是时间上够吗？
时间上够啊，比如我提早了半个多小时去买票。
那他在尖叫什么？
就是我觉得他不是那种就是抱怨你怎么会给我这么大的 trouble 的那种，他是我的感觉是
我怎么犯了这个
错误，我怎么会犯这种错误然后这怎么那么好笑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这样，
然后就跟旁边开始聊起来了嘛
对没错，就奶奶啊就奶奶这样子。
好，所以这个票券购买上面，可是我这样子看起来网络上面买才会有比较清楚的英文指示、欸、比如说车厢印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它会有 QR code 嘛，
应该这样说，你买好车，网络上你买好车票了之后呢，
对，
他会寄一份到你的 email 里面去，
嗯嗯 嗯，
然后你就可以去对照，然后你也可以印出来，你也可以存在你的电子信箱里面都可以，
嗯，
只要查票的时候你拿得出来这个 QR code 就可以了。
OK，
但是我们建议印出来是第一个，除了比较安全不会丢掉之外，你有对照本。第二个，你在问人的时候也不用在那里放大缩小放大缩小，
对，很怕那个是扒手，然后就手机就拿了就走那种状况
之类的这样接下来我们就讲查票这一件事情了、
嗯、
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火车没有闸门，对不对？
对，我就想说嗯，那可以定起来，如果好多闸要怎么过那个闸门，所以他们捷克的这个捷克国铁是没有闸门的，还是每个国家都没有闸门？
欧洲多数的国家的火车都是没有闸门，你进去如果你是一个路人甲乙丙丁，你直接进到火车站去，走到车厢旁边，你要上去也是可以的、
哦、所以我是可以去旁边那个 kiss goodbye 就是了
对没错你答对了、然后有的人会比较贼一点，这个就是我不能教大家，但是我知道有人这样做不是不是逃票，我不是要讲逃票这件事情啦
哦好，
因为欧洲上厕所是要钱的对不对？
哦好，我知道。
然后火车上的厕所是不用钱的，所以有些人路人甲乙丙丁他会走到火车上面上个厕所再下来，然后这样不用钱。
那这要剪掉吗？
不用剪掉啊、哦、这是一个事实
哦好那问题是他你刚刚讲不是十分钟十五分钟那个月台才会公布嘛，所以等于是说你如果要耍这一招，你还要那个上厕所的时间还要抓得很好才行，
而且你要很熟，不然你就会被载走
好，非不得已不要用这一招，去万豪上就可以。
但是这个我觉得对，去万豪上厕所好，但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因为火车上的厕所不用钱，所以你在下火车之前你可以先去上一次厕所，这样你就不用下了火车到火车站还要付钱上厕所。
哦，所以火车站反而要钱，火车上不用钱。
对，通常都是这样。
OK， 可是那我问你，你在上厕所的时候，你行李是放哪里？
背走啊。
你行李箱呢？
行李箱，哦，行李箱我不会拎走，行李箱因为我的行李箱里面不会放重要的东西，
就衣服，
所以我会用我的那个锁链把它锁起来这样子。
哦，所以你还有带锁链？
对对对对对，
所以要团购锁链吗？
也可以哦。如果一个人啊，那当然如果你很多人一起旅行，因为比较少人会像我这样一个人出来旅行，多数来欧洲的人可能会三五好友或家人一起，
是啦，就
那你们就互相看一下这样子，
就瞧好就好了嘛。所以查票的部分是它的频率是大概多久会查一次啊？
哦，看国家，譬如说像匈牙利就很爱查票，然后如果像捷克，他就是像我们用我从布拉格出发到布达佩斯这一段好了，通常就是一个国家会查一次，我在捷克上火车的时候，火车大概一开大概五十分钟就有人来查票了，那捷克境内就不会再有人查票
哦，所以还是看他们的，
然后进到
看他们 feel 啊，
斯洛伐克有斯洛伐克的人上来查票。
等一下，他不都是捷克国铁吗？为什么还？
因为他这个火车是跨国境的啊。
然后
所以你到每一个国境，那个国境的负责人就要上来查票啊。
哦，所以他其实相对来讲，他人数控管蛮比较严格哎，因为你这样子一跨国境，他就会再检查一次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实名制的感觉。
对，有点像是这样的感觉。而且我告诉你，因为在欧洲跨边境的旅行或商务其实是很频繁的，
对，
有些国家比较严格，还会有边境警察上来查你的护照。
但他只是看你的身份而已吧，他也没有要盖章。
对，像是譬如说像从意大利坐火车到瑞士，
是
这一种就一定会有边境警察上来查你的护照。那查票是查票，查护照是查护照。哦，
你就两个人吗？然后不同步，
两组是用组来算的，
两组人。所以其实在这个状况下，那是不是不好睡觉啊？
你说查票这件事情，
对啊，一直查一直查，还是你很无聊，反正七个小时就让他随便查。
没有啊，也只查三次而已啊。他查完票我就可以睡觉啦。
我想说你讲了很多次的样子。
一个国家会查一次，所以如果你跨境三个国家就会查三次，就这样而已。
okay，
而且一跨边境你会知道，因为像我是会看手机 Google 的人地点到哪里了，我就知道他大概下一站就会上来查票，我就会知道了。那你那个时候就醒着啊。
OK，那我问一下，你怎么知道你到站了没啊？
好 ，OK， 第一个，当然你的网络要够好，因为 Google 会告诉你你现在人在哪里。
对，因为我以前没有 Google Map 的时候，我跟你讲，真的很挫，你知道吗？
很痛苦，
对，
很痛苦。
你回头去想一下，那个十几年前，那还没有智慧型手机那个年代，你连你人在哪里你都完全不知道，你知道吗？大家看着一张地图去猜你现在的位置，那个。
然后我到底要不要开始整理行李、整理东西了？到底要不要下车了？下车时间又那么短，我到底来不来得及？这样。
对，所以其实 Google Map 是的确是你的好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个行程整集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就是呢，你一定要
网络要够好，
网络要够好，还有你要一定要有行动电源。
OK， 讲到行动电源跟网络啊，第一个，捷克国铁上面有网络，有 WiFi。然后第二个，我的包厢位置跟我回程坐的是座位位置都有充电的。
哦，那很好，这种时间很怕人家没电。
再来，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有些充电的只能用插座，所以你一定要有万国，对，你一定要，没有，你要有万国的那个转换器，对，因为不是永远都有 USB 啊。
那你的包包里面要准备的东西还真的蛮多的，
就是要有甜甜圈啊。有甜甜圈不就万能的吗？
靠谱。
欢迎业配吗？是吗？
你已经在业配啦。
好 ，OK， 所以呢，还有另外一个 App， 我自己很推荐，它可以离线使用。尤其在欧洲的火车，它叫做 Rail Planner，
顾名思义，
它叫做 RAIL， P L A N N E R， 这一个 app 它有什么功用，我通常都拿它来第一个查点对点需不需要转车。
嗯嗯嗯，
那我就会尽量选那个不要转车的车嘛，因为转车很麻烦啊，
直达或者转车你会很容易出纰漏了。对
对，然后再来是这一台车上面有没有规定一定要定位，有些车是规定全车指定席的那一种，那你就一定要定位，那我会拿来看这个。
对，
第三个我会拿来看到站的各站的时间。
哦，它有比较细的时刻表让你去看，说因为我们刚刚讲前面有问嘛，说这个欧洲的火车有没有准点，好像
不准，非常不准。
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你还是要靠那个 Google Map 看你现在的所在地到底是在哪边，至少上面 Google Map 有中文，你知道你大概还距离你的目的地还有多远吗？
对，而且他们其实常常会误点的状况是因为他们在修理火车啊，或者修理铁轨啊，或修理车站什么之类的。
嗯，
而且他们常常会跳过一个站哦，常常那种小站就会直接跳过去。譬如说假设布拉格它停两个站，一个是布拉格的譬如说Simok 那个站，然后再到总站，但是因为它可能来不及了，它那个小站它就跳过去。
那怎么办，我如果要那边下车的话？
那没办法，
就得
他会广播 I'm so sorry I apologize for 讲一大堆这样子。
那通常应该是会出现在比较近的这种小站吧。
对，就是譬如说小，我们这样讲好了，譬如说万华车站跟台北车站，他就会跳过万华车站这一站。就这样。
哦，好烦哦，这样子真的还是要看你那个 Google Map 才知道说你现在到底是被丢包到哪一站。
所以要讲500次啊，网络一定要够好啊。
嗯，好， APP 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Google Map 跟这个 Rail Planner， 这个 Rail Planner
对 Rail Planner
很顾名思义就是火车的计划。
对，而且它是整个大欧洲的火车都有，所有的站你都查得到，然后我觉得它可以作为你的搭火车的参考。
哦，就是欧洲的城欢案内了
啊之类的。啊，对对对对对，杰西这个比喻超级好。
我们什么比喻都要用日本来比喻，你知道，好久没去日本了。
欸，我现在对欧洲比较熟，对日本完全不熟，怎么办呢？
我带你去，我推你出去晒太阳。
啊，我谢谢你哦，还帮我推轮椅哦。
好，那因为你刚刚讲的整个七个小时的行程，那你怎么打发这个火车上面的时间呢？它能干什么在车上？好，我刚刚有看到了有充电嘛，可以上厕所，
对，
还有网络嘛，所以基本上已经
有网络，
对，那个人类的那个几个大需求都解决了。
好，那我告诉你欧洲人在干嘛好不好？
好好好，来，
欧洲人在喝酒跟聊天。
喝酒，车上有卖酒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
车上没有卖酒，车上只有卖咖啡啊，饼干啊，面包这样子。
对，
然后但是他们都会自己带酒上车。
带整瓶的吗？
带一手。
哦，啤酒哦。
哎，对，这里是啤酒的国家，所以他们都直接带一手上车。
OK OK OK， 所以没有，那边真的整个欧洲都是每一餐或者是随时都沉浸在酒精当中的一个氛围。
对，然后很多欧洲人比较年长或者是商务人士，他们不是在处理公务就是在看书啦。
嗯嗯嗯，所以餐车的话，你刚刚有讲说餐车不一定每个车厢都有，这种跨国的应该都会有吗？还是会？
好，应该这样说，跨国啊通常会有，我说通常哦，
对，
会有一个列车，一列车厢是餐车车厢，
对，
餐车餐厅，然后你可以去那边用餐。
嗯，
通常跨国会有。
嗯
嗯，但是我大概有看了一下状况，疫情之下有些餐车是取消的，所以他那一个餐车车厢是拿掉的，
那就不挂上去了，反正就是你
对不挂，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反正就是
那，但是他就会推小餐车来啊，卖你咖啡啊。哦，卖你三明治啊，这样子这种的。
因为我七个小时一定会肚子饿啊。
我通常会建议请自己在车站的时候或前一天在超市自己先买好这些东西，因为车上一定比较贵。然后再来是很妙，我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在车上买咖啡，
嗯，
然后我给他捷克克朗，
嗯，
他找我欧元。
欸，
不能刷卡
啊。欧洲不应该都基本上都已经开始这种塑胶货币比较盛行的状况。
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一次遇到的是不能刷卡，而且很妙，以前都是给欧元然后找当地货币。嗯，但这一次我是给当地货币，他找我欧元。
欧元在跌啊，赶快去买。
就是所以本集是欧元业配就对了啦。
对，我等一下要提醒我自己要去买一点欧元。
我身上很多你可以跟我买啦，我身上超多欧元的。
好，所以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下，你不用怕有没有餐车嘛，你还是可以找到吃，只是变成说你如果真的想要吃，
不见得是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你还不如就自己带上车去，然后至少你的饮食你可以慢慢吃吧，七个小时可以吃很多东西。
是你吧，我根本也只吃了一颗苹果跟喝了一杯咖啡好不好。
我真的脑袋都是吃，我在火车上面要吃什么，在飞机上要吃什么。
那你很适合去坐西班牙的一等车厢。
怎么说？
因为它的一等车厢是飞机餐的那一种。
哎呀，我必须承认我在西班牙没有搭过火车跟电车。
哦，西班牙火车超好搭，而且又干净又舒服。
因为我在西班牙混的时候都是搭 Uber。
好了，那我们去搭一段。西班牙火车非常值得搭，但也非常贵。
哦，那就搭 Uber 就好，难怪我要搭 Uber。
干嘛这样？好啦，所以其实在车上你可以打发的时间还蛮多的，有的人就会上网啊，像你很喜欢看影片的，你可以花很多时间在上面看影片，尤其是跨国列车的部分。
嗯嗯，好，
然后上厕所也 OK， 吃东西也 OK， 然后移动你也没有问题，这样你走动各个车厢也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你还是可以那个伸展一下筋骨，不像大巴士。
对，
嗯 嗯， 嗯，
对，如果你坐七个小时不起来走路，你真的屁股会烂掉，我觉得真的是铁屁股行程。
嗯，好，我们刚刚夯不浪当乱跳顺序的讲完九点之后，
九点，那现在十点了吗？
对对对，不是前面的人都不知道啊，九点了，又讲了九个点了，根本不知道，因为我们点都乱跳乱跳。
对，
好了，第十点， okay. 在这个疫情当中，你都是这样子的保护的程序，跟他们当地人的保护程序，你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你看到的东西。
好，我特别讲一下疫情状况，搭火车的部分，搭火车跟搭巴士的部分、啊嗯、那其实他们已经目前2021年的9月底了，他们其实已经恢复到七八成跟过去一样的状况，就是也没有人在，我也没看到有人在喷酒精啊，我也没看到
量体温，
唯一一个对要自己喷，唯一一个不一样就是大家上车都会戴口罩，就这样子而已、嗯、
OK，
然后其他的都如常了，吃东西也如常，然后甚至于有的人在包厢内就直接把口罩拿掉了，这也 OK 的这样子。
嗯，
然后限制的部分呢、啊，很多人就会问说，哎，那疫情之后会不会要检查 PCR 啊？就搭火车要不要检查小黄卡、啊？下火车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要检查你有没有这些什么疫苗证明？都没有。
对，我们破题一开始就讲说嘛，就是你个跨国境奶茶再去德国跟匈牙利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出示到他在台湾花了很多钱跟很多时间
对，花好多钱而且花很多时间。
可是你这样子整个结论下来，你整趟都没有拿，没有用到、欸，
对，目前为止都没有用到。但是刚刚讲到说目前德国跟匈牙利的状况是这样，是因为现在这几个国家除了德国之外、
嗯嗯、
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都是属于绿色安全国家、
嗯、
但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看到的瑞士跟奥地利以及法国的状况。我没有去，但是我的朋友跟我说，
是
现在法国所有的火车站进站都要先检查你的绿色通行码或者是疫苗证。
嗯，那就是那他的
你才可以进去，
他的那个施打疫苗的证明，就是欧盟发的那个绿色通行码。
对，然后你一定要有这些码，或者是你是国外旅客，你就一定要拿出你的疫苗证明，
嗯嗯，
然后你才可以进到车站去。然后进到车站去就要检查你的车票跟口罩、
嗯、
这个就是他们比较严格的限制。但是因为目前我在捷克跟匈牙利都没有遇到这种状况，他们第一个是他们的疫情人数统计起来台面上的数字并不多，你有没有发现我讲得很委婉？
相对不多，嗯，
相对不多。然后再来是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些中东欧国家的人也是相对守法啦，
嗯，
对，所以其实他们控制的还算不错，所以目前的很多检查都拿掉了，包括你进到车站、进上火车，然后进到任何的室内都没有任何的检查，目前是这样。
他有像我们那么严谨在量体温吗？
没有。对啊，连你有没有戴口罩走进去其实也不会有人查，也不会有人看。
你在讲捷克吧？
也没有量体温这件事情。
你是在讲捷克吗？
都一样啊，捷克跟匈牙利都是啊。
OK，
就是恢复到跟疫情以前一样，然后只是室内 大家都有戴口罩。
对，因为我们之所以会把这题放在这里，原因是因为呢，疫情期间很多事情都在滚动式的检讨。那当然他们选择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当然就是依照他们现在每个国家境内的疫情的状况做的一个因应的措施。当然我是觉得生活跟日子都还是得继续过下去，所以每个国家都会依照他们的状况去选择最适合他们的处理的模式了。
应该也是说他们已经经历过一年封城的状况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再封下去，所以他们选择和平共处的方法来让他们的经济可以稳定下来。
嗯，真的这个经济得稳定下来，不然大家吃饭或者是这种生活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且我必须要说，我现在在欧洲看到有很多很多的餐厅啊店家都是关掉的
啊，好可惜哦。
可能因为疫情撑不下去，那能撑下去的可能就是体质比较好一点，或者是他有一些支撑度的。那现在目前欧洲是多数的旅游都有慢慢回来，但是很多店家还是真的都撑不下去了。
对，因为其实已经过了一年，他们真的能烧的都已经烧的差不多了。我们还是希望这波疫情呢可以很快的落幕啦，被人讲说大家都找出一个和平共处的方式，不管是打疫苗啦或者是各种禁管措施。今天记者会阿中部长没有出来，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
就没什么事啊
哦，就没什么事。可是我觉得疫苗还是要赶快打，因为欧洲目前可以这么开放，
都是
像丹麦已经取消疫情限制了，就是因为他们的疫苗施打率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我们讲的施打率是两剂的施打率，不是单独一剂的施打率，
都超过五成哦。他们这些安全的国家的两剂完成接种率都超过五成以上。
嗯，好，这个就是我们请奶茶分享他这个一个月在欧洲那个流浪漂泊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知道还是很多朋友是不听 podcast 的，所以我们在这边讲他们也听不到
对啊，他们为什么不听？是不会听、不要听、不想听吗？
都有可能。你刚刚讲的都讲完了，不会听，不会用 app 然后不想听，他觉得你太长了
哦，就把它当成你煮饭的良方就好了嘛，然后塞车的时候你就把它打开来听啊。
哎呀，很多朋友都说他们在塞车的时候或者是在上班的时候或者加班的时候都在听我们节目呢。
加班的时候那有没有认真在上班啊？
我不好意思说他们上班也在听啊
好，那个有上班偷听的人请留言，奶茶私下送你礼物，这样好不好？
私讯就好了，不要那个那么光明正大
哦，这样子的。哇，好，私讯
对啊，好啦，这一集就聊到这边。那如果有什么想要听的，然后有什么问题的，听说你这周六啊会做一个直播是吧？
对，就是 Q&A
啊，所以这个 Q&A 呢我们预计呢也会录成 podcast， 所以说你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呢，请不要先私讯我们，先听完下面那一集。
你刚刚叫人家私讯，现在又叫人家不要私讯那你到底要人家怎样？
怎么样，我就左右摇摆嘞好了，我们希望呢你那个在欧洲旅行的时候那个平安顺遂
哦，一定要平安，就是平安是最大的事情。
对，有听五听五波比
哎、欸，这个倒是真的哦，就是很多人其实到后来发生了一些小状况，然后才说啊，早知道我如果听到这个我就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样。
然后呢你一定要把我们节目听到最后
那你今天要送什么你说
我不知道啊我能送什么？我们因为我们在上上周的节目后面塞了一个小彩蛋，有听到最后的，我们抽了一张饭店的住宿券。
对呀、啊，那个真的是超佛心的，真的要听到最后才有。而且听说这个回答跟他们的留言都非常的窝心，对不对？
超窝心，但还是有人说我太吵。
就杰西啊，杰西就是一个小孩啊，就因为有他是节目才会这么欢乐好不好？
对，那你如果需要不吵一点的话，我们有其他旅游类的 podcast 我们也很熟哦，比如说你可以去听什么那个解锁地球啦
不是，我们下次来录一集完全震惊然后不说笑话的那一种，绝对听不下去的吗？
绝对听不下去。没有，你就听我们前面一开始录的那几集，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现在走的比较 open 的路线就对了
不是因为我们连我们自己都听不下去啦、啊、不然呢、欸、
真的 就是千万不要自己去听第一集，真的很痛苦。
对，好啦，反正就是呢，有什么意见呢，想要听什么样子的内容，那如果是跟欧洲行有相关的话呢，我们会有一集 Q&A， 然后也会有个直播，那我们也会公布在奶茶跟杰西大叔的粉丝团，那就是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旅行当中一切平平安安，然后一路没什么事情风平浪静的抵达你的目的地，这样子。
你确定你要亮你的国文吗？
我的
风平浪静，
风平浪静啊，不然呢？
一路顺利就好了。
风平浪静就是没什么事情。
不是啊，那你要搭飞机的时候，人家会跟你说什么？
一路顺风啊。
对啊，就顺飞就好啦。
不行啊，飞机要逆风才能起飞啊。
你好烦哦，你。
你要讨论我的国文，我就要讨论你的飞机知识啊！靠，
没有飞机知识，我只有旅行知识，好不
好？
好
了，结束了，谢谢大家，我们再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Beautiful woman, sometimes we simply fall out.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woman.Tied to your love in a doubt, beautiful woman. And all the things I didn't say, there's wrecking balls inside my brain. Standing tall with all my faith, there's empty voices in my head. And they will always be around until I found the one again. And all the things I didn't say.Wrecking balls inside my brain. Standing tall with all my faith. Empty